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25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在直播前呢，我先说一件事儿啊。昨天有人反映，他说你能不能把话筒啊离你的嘴边近一点，我这个话筒就差贴到我嘴上了，所以啊，这不是我的话筒的问题，也不是我的这个距离的问题，而是你自己的问题啊，要自行去找差距。在这个大时代来临之际啊，要自己学会检视自己的优缺点，努力跟上大时代。哎，这个大时代，第一不惯毛病，第二不等人，知道吧？好了，现在呢咱们来说正题儿。伟大领袖在他的那首著名的词里边曾经告诉过大家，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刚刚咱们就说了，这大时代速度嗖嗖的，不等人呐。两天之内啊，当初三位也算是身经百战的啊大将吧，纷纷落马，或者说纷纷落幕，对吧？尤其是啊，昨天我们讲了张幼侠之后，今天来关注两位中央军委委员。第一位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后勤部部长廖希龙上将，在1月23号凌晨1点50分去世，享年85周岁。但是他的这个去世啊，很耐人寻味，为什么？因为发布廖希龙去世的消息不是新华社，不是人民日报，不是中央电视台，而是一些小媒体旁门左道。更主要的是，到现在为止啊，直播这个时候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廖希龙头上的两顶帽子。哪两顶帽子呢？比如说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啊，无产阶级革命家，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这一类帽子我们没看到。也许啊，稍后啊，新华社会给他戴上这两顶帽子，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反正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这就是让人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啊。第二个，1月24号，那就是昨天了。大家知道了，官方正式宣布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啊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上将被立案调查。他这个军委参谋长其实就是原来的总参谋部的总参谋长。从1949年10月1号到今天，一共诞生了17位总参谋长。这个总参谋长这个位置啊，真的是不好做呀。虽然这是一个位高权重啊，可以说是权倾天下的位置，可是在这个位置上做过的人他们自己最清楚。17位总参谋长，只有5个人目前看是安全的。哪5个人呢？我给大家念一下：迟浩田、张万年、傅全友、梁光烈、陈炳德。为什么说他们这5个人是安全的呢？因为这5个人生前和身后到目前为止没有被大规模的收拾过啊，没有坐过监狱，甚至有的没有坐过冷板凳，对吧？那么剩下这12个，包括开国的领袖之一的周恩来、邓小平这个量级的，都不能幸免于难。虽然他们不是在这个，比如说周恩来不是在这个总参谋长这个位置上折的，可是他最后的结局大家都已经看过了。连我不是马班子，我有姥姥家这种话都喊出来了。而邓小平就是在总参谋长这个位置上被打倒的，赶出政治局，这是毛泽东传达给毛远新的原话，对不对？那就更不要说这里边还有缺胳膊短腿 家破人亡啊，彻底翻不过身的，所谓的遗臭万年的。缺胳膊短腿的罗瑞卿总参谋长直接从楼上跳下来了，他老伴儿啊也吃了药了，对不对？两口子差一点都走了。那家破人亡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两次出任代总参谋长，一直就没当上总参谋长，老妈妈和女儿都付出了全部的代价，对吧？黄永胜啊，算是遗臭万年了。虽然他儿子还有一帮拥趸在给他翻案，但是中央和中央军委不批准，是不是？还有遗臭万年的就是房峰辉嘛，这个肯定也没戏了啊，大概率也没人敢给他翻案。还有这个刚刚弄进去的刘真利，估计跟这个黄永胜和房峰辉应该是一个概念。那么其他担任过总参谋长的粟裕，对吧？坐了冷板凳，黄克诚直接就给逮进去了，徐向前被抄家啊，聂荣臻被下放。如果不是老大开恩，聂荣臻就回不来了，就一直在河北待着。哎，而且刚刚我们说了啊，廖锡龙、刘振利、张幼侠三个人有一点是非常一致的，就是这三个人是在距今啊几十年前我们最后一次，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大规模战争当中锤炼出来的人，就是对越战争嘛。这里边呢，廖锡龙当时职务最高，大军区副司令员，而且不是一般的大军区，是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当年的成都军区是什么概念？原来成都军区是这几大军区当中最寒酸的，为什么？他只下辖一个野战军和这个四川省军区和军分区的一些地方部队，人家其他那些大军区都是两个三个的野战军管着。可是到了80年代，成都军区一下子啊支棱起来了，为什么？他合并了昆明军区，而且他的任务最重，因为他与印度、老挝、越南、缅甸、西金、不丹这些国家接壤，而我们中国与上述的这些国家在领土问题上都有纠纷。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句名言，国威军威看西南，西南看成都，指的就是成都军区。所以廖锡龙在这个关键时刻被从野战军军长直接提拔为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到后来受军衔的时候，廖锡龙才被授予少将军衔，这与他当时担任的职务极不匹配，说明廖锡龙的资历是很浅的。但是为什么这么一个资历很浅的人能够提拔到这么重要的岗位？要知道那个年代啊，水货相对于今天还是要少很多的，那是要凭硬本事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一段廖锡龙的往事，因为这个廖锡龙的往事直接触动了张幼侠的脑筋。张幼侠就是从廖锡龙的这段遇险的往事啊，就廖锡龙差点掉了脑袋这件事儿当中得到了巨大的启发。从此以后他向中央军委提交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建议，对于改变人民军队这个军事架构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张幼侠在理论上受到中央军委的重视，也就是从这件事儿开始。那么刘振利呢，是在两山轮训战当中脱颖而出的，他是兰州军区的。那个时候不要说兰州军区，就是北京军区都要调部队到老山前线轮战，因为中央军委主席说了，和平年代久了，我们军队的军人都摸不到枪了， 这一次是锻炼大家的好机会啊，所以都要去，连38军这种万岁军都要到前线比划比划去。刘振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从战争中走出来的。那么现在呢，这三位老哥仨啊，一个廖希荣人生谢幕，对吧？那么那哥俩呢，那就是官宣落马。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得聊一聊廖希荣这个事儿。这件事儿啊，是发生在1985年年底。当时廖希荣视察138师第一团。昨天我们讲了啊，越南这个军队啊，跟我们中国军队啊学了一些绝招，而且他把这些绝招发扬光大。因为越南呢几十年内一直不停的打仗，这人越打，大家知道他这个越皮实嘛，他这经验的积累越多呀。而咱们中国军队从这个1969年珍宝岛战役之后啊，基本上就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而且珍宝岛战役也只是局部冲突，对不对？它不是大规模的战役。越军就不一样了，越军经常是倾巢而出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越军特别贼，他们的当时啊，与这个咱们人民军队138师第一团正面啊接触的，就是跟咱们这个前沿42号阵地啊接壤的越南的一个炮兵旅，他是通过这个小分队发现了廖希荣的行踪。你看昨天不是讲吗，越军一个小分队啊，把咱们这个英国进口雷达都给灭了。那么今天他这个叫168炮兵旅的小分队居然把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廖希荣的行踪给摸到了。虽然他们不是非常准确的知道这个大个头是大军区副职的廖希荣，但是他们知道来的是个大家伙，所以突然发炮啊，这个炮弹来的非常猛啊。当时138师负责值班的一个姓杨的副师长接到前线的紧急电话报告的时候，声音都哆嗦了，能不哆嗦吗？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当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牺牲的最高职务是副军职。那么对越战争这个规模啊，完全不能跟抗美援朝相比，对吧？但是如果在这场战争当中，在这一天，大军区副职死在138师第一团的阵地上，大家想想，这138师的值班的副师长，这姓杨的这哥们儿，肯定脱军装上军事法庭啊，对不对？没有任何悬念的，所以吓坏了，赶紧组织火力还击。那么廖希荣啊，毕竟是军人，纯粹的军人出身，那不是写报告练书法的那个军人，炮声一起来马上钻进了猫耳洞。但是越军呢事先做了很足的功课，知道吧，他那个炮弹呢真的是做到了精准扶贫的。廖希荣隐身的猫耳洞旁边的一座猫耳洞第一时间就被越军给击中了，完整击中。那个猫耳洞里边的那几个战士当场牺牲，无一幸免。为什么？因为他发射的那个炮弹啊，太吓人了，是160毫米的迫击炮弹。这种炮弹是什么概念呢？它能炸出一个3米深坑的大火，大口径火炮，知道吗？而咱们那个猫耳洞啊，它那个背幅只有1米左右， 那就是说他那个炸弹炸中了，能把这人翻两个个儿，你不可能啊有活着出来的。而且当时最吓人的是什么？人家那160毫米迫击炮弹击中了廖希龙藏身的那个猫耳洞，知道吧？直接就打中了，弹无虚发呀。但是呢，廖希龙命大呀，因为炸廖希龙的这个160毫米迫击炮弹是咱们中国啊1968年出产的炮弹，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出产的炮弹。那就像咱们看那老电影《甲午风云》，那个致远舰上边有些炮弹一倒出来啊都是沙子，没有弹药。所以1968年出产的160毫米迫击炮弹呢，击中了廖希龙藏身的猫耳洞不假，但是它没有爆炸。所以这一幕中国感动中国产生了，知道吗？就是二叔说的那句话是对的啊，平凡的世界里二叔说的那话永远正确，感谢党。你要感谢党在1968年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出了这些啊当场就不能响的炮弹，要不然廖希龙活不到今天呢。虽然到现在没有捞到两顶帽子，但是他也捞不到中央军委委员和总后勤部部长这两顶帽子，不是，对不对？所以廖希龙惊魂甫定啊，从那个猫耳洞出来之后啊，一言不发呀，非常的沉默。因为这个人平常喜欢跟战士们啊拉拉家常，哎，经常开点小玩笑，但是这一天面沉如水啊，这一路上坐在吉普车里一句话不说，周围也没有人敢跟司令员搭话，自找不痛快嘛，对吧？回到驻地马上开会，要求把摩尔洞的背腹挖到3米以上深，这是廖希龙做出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而且前沿的工事要加固啊，要由石头、水泥和波纹钢组成背腹，知道吧？哎，而从廖希龙遇险这件事当中，刚刚我们说了，张幼霞灵机一动做了一篇大文章，这个我们会在文史小沙龙会员频道里向我们全体会员朋友讲一下啊。这两天呢我们要安排一期节目专门来讲一下啊这几个人他们当年啊在越南前线的一段往事啊，这个是鲜为人知的啊，他们当时怎么跟越军啊进行这个搏斗的啊，这些事情我们会员节目一定要关注一下。好了，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再见。